品生鲜，养萌宠，当心华枝高吸虫病。上海市杨浦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、区卫生健康监督所、何路、曹慎。近年来，人们对传染病预防与治疗的意识已逐渐加强，但有一种传染病，很多人不知道、不了解，甚至等到症状发作后，都不知自己因何感染，它就是华枝高吸虫病。患者自述意，长期生食海鲜，症状逐步加重。我来自广东，我的家乡海鲜水产非常丰富，我很爱吃海鲜，尤其迷恋生海鲜的鲜活口感，原汁原味的海鲜味道。有次吃完生海鲜后，我有些腹痛、腹泻，还有点头晕，以为是海鲜的寒性和冰镇饮料所致，并未放在心上。去年体检，我被发现有肝肿大的迹象，经过检查和化验，被确诊感染了华枝高吸虫病。医生说，罪魁祸首极有可能是我钟爱的生海鲜，或许我早已感染，只是症状逐步显现了。幸运的是，积极配合治疗后，我已逐步康复。患者自述二，生于喂猫，竟惹虫卵。我家有只陪伴了我8年的宠物猫，吸猫是我每日的必修课。每天最解压的事就是下班回来狠狠吸猫，把它抱在怀里，亲亲它的大脑袋。我家的猫爱吃生鱼，我经常买来给它吃。然而近1年来，我经常吃不下饭，稍微吃点东西就会头晕、腹泻，偶尔吃些油腻的食物，更会感到浑身不适。不太好的食欲让我一直都很瘦，甚至出现了中度贫血。我以为这些情况是因为平时吃饭不规律所致，直到去医院检查后，我才被医生告知感染了华枝高吸虫。医生告诉我，感染源很可能来自我家里那只爱吃生鱼的宠物猫，因为华枝高吸虫的虫卵在生鱼中不易被发现，猫吃下去后就寄生在它的体内，我因吸猫而被感染。幸好发现的还算及时，我和家里的猫一起接受治疗，相信很快能恢复健康。患者自述三，偶尔吃生食，不料也中招。去年夏天，我去潮汕出差，品尝了当地的生鱼片、醉虾等特色美食。虽然当时我有点顾虑，但想着偶尔吃点应该不会有事，便吃了一些。出差回来1个月左右，我突然开始发高热，开始以为是着凉了，吃了退热药，倒头便睡了。没想到次日下午，体温又高起来，肚子还有些痛。我连吃了几天退热药，但体温还是没能降下去，只能去医院检查。医生询问我近期是否吃过生的海产品，我才想起去潮汕出差吃了2顿生海鲜。医生告诉我，我并非着凉感冒，而是感染了华枝高吸虫。我吃的生鱼、生虾里可能含有华枝高吸虫的虫卵，在我体内经过1个月左右的潜伏期后发作。原来，偶尔吃一点生海鲜也可能中招。什么是华枝高吸虫病？很多人不了解华枝高吸虫病，甚至连它的名字都觉得拗口。事实上，华枝高吸虫病离我们并不遥远。华枝高吸虫病是一种食源性人兽共患的寄生虫病。人类多因食用了含有华枝高吸虫囊幼的鱼或虾，如生鱼片、海鲜刺生、烫鱼片等而被感染。虫卵进入人体后，经过一段时间发育为成虫，寄生在人的肝胆管内，可损伤胆管上皮，导致胆管阻塞，甚至引起黄疸。在我国南方地区，如广东、广西、湖南等地，水产品丰富且喜生食，华枝高吸虫感染也更为常见。多种原因引虫上身，病从口入。近年来，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吃半熟食品，尤其是一些喜欢追求新奇的口感的年轻人，他们钟爱海鲜刺生，经常食用生鱼、生虾等，大大增加了感染风险。感染华枝高吸虫后，早期症状常不太明显，容易被忽视或被当成肠胃炎、感冒等进行治疗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症状会不断加重。密切接触，除饮食之外，与动物的密切接触也有被感染的风险。华枝高吸虫可寄生于猪、牛和一些肉食类哺乳动物体内，尤其是狗和猫，因为猫更爱吃生鱼，感染风险比狗更高。不良习惯，不良卫生习惯也是导致感染的原因之一，比如采买鱼虾后不及时洗手，处理生鱼、生虾的刀具、砧板和器皿不清洗干净便与熟食直接接触等。初始症状不明显，常被忽视。华枝高吸虫病患者若不及时接受治疗，可出现胆结石、胆囊炎、胆管癌等多种肝脏系统并发症，严重时可导致感染附近的肝实质萎缩，甚至发生肝硬化。感染较轻的患者往往只有轻度的胃肠道症状，如食欲不振、消化不良、腹痛、腹胀、腹泻等，有些患者甚至在感染数年后才出现症状。由于症状不典型，部分患者误以为是着凉或消化不良，随意服药甚至敷衍对待，久而久之症状会日益加重， 出现倦怠、消瘦、眩晕、抽搐、黄疸等，严重时可出现门静脉高压、脾肿大等肝硬化征象，若不及时治疗，可危及生命。若食用了大量含有寄生虫卵的水产品，患者可能会在一两个月内出现急性发作，如寒战、高热、食欲不振、恶心、呕吐、腹痛等，可伴荨麻疹、黄疸等，此时需及时就医治疗。若患者体质较差，治疗不及时，可能会出现更严重的症状，甚至导致死亡。及时驱虫，注意预防。一旦确诊患有华支高吸虫病，患者也不必过度惊慌，应在医生指导下，根据具体情况使用不同剂量的驱虫药治疗。目前常用的驱虫药有两种，分别是兹奎酮和阿本达唑。要预防感染，日常生活中应做到以下几点：一、少吃不吃刺身或未煮熟的鱼虾，即便偶尔尝鲜，也有中招风险，不抱侥幸心理，杜绝病从口入。二、注意生熟分开，处理鱼虾后应仔细洗手，处理食物要做到生熟分开，盛放过生鱼虾的器皿要清洗消毒。三、注意宠物的饮食和活动，不要将生的鱼内脏、鱼鳞和鱼鳃等直接喂给猫狗等宠物食用，